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继续来仰望你的话啊，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你的话是真理，要照亮我们，让我们能行在真理的里面。求主继续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啊，在这个时代的里面，用你自己的话把属你的儿女带着光中，带着真理的里面，让他们跟随你，一直走到主你给他们预备的永恒的天国的当中。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叫做成圣的果子。对于成圣的正确的认识是极其极其的重要。一个信徒如果没有认清楚什么叫做成圣，可能他就没有真正认清楚福音是什么，就会影响他走得救的道路。一个教会如果没有真正认清楚什么叫做成圣，这个教会也很难成全圣徒，也很难带领信徒走得救的道路。关于成圣的这件事情，有两个大的误区在这个时代的里面。第一个误区是切断和称义之间的联系，认为称义和成圣没有关系。不管你人是否成圣与否，只要你信了一下受洗，就称义得救了。那这个错误会造成很多信徒追求今生的享乐，甚至放纵在地上等着上天堂，实际上这样的信徒仍然活在罪的里面，没有真正活出来圣灵的果子，他也没有真正的因信称义。另外一个错误是讲到成圣就意味着完全的圣洁，没有任何的罪性，没有任何罪的搅扰。这样的错误会造成很多信徒拼命的苦修，拼命的靠自己，拼命的在罪里面挣扎，最后导向的可能是律法主义。认识成圣对于信徒，对于教会都是相当的重要。认识成圣和称义的关系，什么叫做真正成圣的生命，那个生命的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对于信徒，对于教会非常的重要。在罗马书的第六章15-16节，这经文说，这却怎么说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义的奴仆以致成义。真正蒙恩以后，信徒生命的状态是做义的奴仆，然后才能够在基督里面成为有公义的那个生命。19-17节，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义。信主以后脱离了罪的捆绑，你要先做义的奴仆，你真正心里面顺服神的带领，真正顺服圣灵的所启示的真理，将你自己的生命献给神，然后才是以至于成圣，带领你能够进入到成圣的里面。20-21节，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如果我们信主以后仍然做罪的奴仆，我们会受罪的牵引，那个结局是死亡。22-23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 乃是永生。你既然蒙恩得救，你就有能力可以做神的奴仆，你真的做了神的奴仆，你必定会结出成圣的果子来，那个果子的结局是你在基督耶稣里面真正得着了永生。那这是这段经文所讲的有关成圣和称义的关系，有关圣徒的生命的样式。这个经文记录在罗马书第六章的里面啊，第六章到第八章是罗马书的第三个分主题，叫做因信称义的生命是成圣，也是整个罗马书最核心的一个主题。成圣是因信称义以后的必然结果，因信称义以后你也必须要成圣，那结出来的成圣的果子是印证我们真正的信了，印证我们真正因为信的缘故在神里面成为义。救恩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是耶稣基督舍命白白赐给我们的，我们因为信的缘故得着了这个救恩，所以我们开始有能力信从神，有能力在神面前做义的奴仆。这一切都是从神的恩典来的，那个起点是从神来的，没有人配得这个救恩，没有人有能力赚得这个救恩。所以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全是恩典，但绝对不等于我信了主就坐着等着上天堂，绝对不等于我信了主以后反正我得救了我就任意而行，随便犯罪，甚至更不是我犯更多的罪就越衬出神的恩典更加的宏大。罗马书六章第一到第四节保罗反对否定这样的说法，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死，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受洗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救恩是产生新的生命，上帝的恩典是要塑造出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叫做成圣的果子，这个成圣的果子是我们因信称义的印证。这在罗马书十四节六章十四节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因为恩的缘故罪不再做我们的主人，捆绑我们，辖制我们，所以我们因着这个恩典的缘故可以真正走公义的道路。因为神的恩典赐给我们能力，因为神的恩典耶稣基督的宝血覆盖我们，所以我们可以一直的跟随神走圣洁的成圣的道路，这叫做完全靠神的恩典。这却怎么说呢？后面十五节，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六章两次的否定，否认这个错误，因为蒙恩以恩典为借口就尽管犯罪，断乎不可。希腊文叫 main， 是绝对的否定，那个不是救恩的真理。保罗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因为这一点是很容易掉进去的错误。我悔改一下，决志受洗一下，有一个仪式我就犯万事大吉了，那个不是福音的真理。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七到第八节，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约翰看清楚那些人，他说 你们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的文士，你们那些人心里面像蛇一样的诡诈，你们想用水表面的洗礼一下就代表你得救，你就可以逃避末日的审判，但是你心里没有真正的悔改，那样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如果你真正的要来受洗，你必须真正的悔改，你真正的悔改是从你结出来的生命的果子所印证出来的，没有这个没有真正性。一个表面的礼仪，一个表面的形式，并不代表你真正的信。保罗为什么特别的警告强调这件事情？因为这是罪人的常态。作为有罪性的人，我们非常愿意蒙恩，却不愿意悔改。我们非常愿意得到好处，却不愿意付出代价。我们知道圣经所教导的圣洁、谦卑、舍己是好的，但是可能仍然活在私欲、骄傲和自保的里面。蒙恩以后会有这样的状态，那这个状态是一个旧的生命在我们个新的生命生出来以后仍然和我们的生命和新的生命粘在一起，那这个旧的生命一直在危害着我们，非常顽固的对我们有致命的影响。这个是所有信主以后你会有的那种的生命的状态。新人是全新的，从基督里生出来的，然后那个旧人粘在上面，对你有致命的那种的危害。在古代有一种的刑罚，判处死刑的人，死刑犯怎么罚他呢？用一个死人背对背跟那个活人绑在一起，缠在一起，然后让那个死人的死亡慢慢的侵蚀那个死刑犯，到一个地步这个死刑犯被慢慢的侵蚀然后死掉，有这样的刑罚。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有一点像这样，我们新的生命生出来了，但是旧的生命就好像那个尸首一样跟我们的新的生命粘在一起，对我们的新的生命，对我们整个的生命有致命的影响。因为这个缘故，保罗在罗马书8:23他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人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这个旧的生命的身体带着死亡的气息，残留着那个肉体的罪一直在侵蚀着我们。所以在这个时候8:6保罗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作为一个信主的人，你的生命的状态要有两个体贴，你或者是体贴那个肉体会导致死亡，或者你会体贴圣灵会导向永生的方向。所有信主的人，你一旦信主以后，你就立刻进入这样的生命状态，在这样的生命的状态里面，你就立刻开始征战，与旧的生命征战，与旧的会死的肉体征战，靠着神胜过他，靠着神脱离那个死亡的气息，靠着神活出义，这叫做走成圣的道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义的奴仆以致成义。献上是一个希腊文 peristano， 这个词是把自己主动的放在那边，靠近那个地方是自己的责任。经文怎么说呢？他说你献上自己做奴仆和献上自己做义，他说我们有责任。我们在信主以前是罪的奴仆， 似乎好像是被动的，但是在这个被动的里面有我们主动的献上。信主以后，我们在这一个事情上面有一个转变。在信主以前，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只能献给罪。信主以后，这个转变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基督已经释放了你。你可以献给义做奴仆。这个变化是信主以后才有的，没有信主不可能有。如果你不信，你只能做义的奴仆，没有选择做义奴仆的可能，也不会有这个意愿，因为你被罪捆绑住，被罪驱动。信主以后，你在基督里面得了自由，在救恩的里面得到释放，你能够不再做罪的奴仆。但是圣经说，你如果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是信主以后你面临选择，你必须要选择，你献给义就做义的奴仆，就脱离罪的奴仆。如果你继续把自己交给罪，仍然就会做罪的奴仆。那这两样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圣经清楚地教导，当我们蒙恩以后，我们仍然把自己献给罪，仍然做罪的奴仆，仍然顺从肉体，仍然悖逆神，导致的结果是死亡，没有真正得着这个救恩，没有真正的信，没有真正的信从，没有真正的因信称义。这样的事情在整个救恩的历史上常见，旧约很多，新约很多。所以在我们刚刚讲过的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六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祭就再没有了。得知真道以后会故意犯罪的，明知那是罪主动去做，甘愿做罪的奴仆，最后的结果是被上帝弃绝。另外一个选择，或做义的奴仆以至成义。信主以后你有能力，上帝赐给你这个恩典，你可以把自己献给义，顺从义，做义的奴仆。当你做义的奴仆的时候，你是脱离了做罪的奴仆的状态，然后在义的奴仆的这样一个过程的里面，你逐渐活出了神的义。因为这样一个因信就成为义，也成为义成圣。这个结果是做罪，是做义的奴仆的结果。做义的奴仆的结果有两个重点我们要清楚。一个，如果我们成圣是做义奴仆的结果，就不是靠自己，是呢真正带领我们的主他成就的。我们就不是靠自己行律法，靠自己的功劳，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是上帝带领我们，我们愿意做他的奴仆，跟随他。第二个重点，因为我们是做义奴仆的结果，所以我们的成圣是完全靠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若是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是神自己的带领，是被神塑造出来的。最后一样，如果你真的愿意做义的奴仆跟随神，上帝必定会把这个成圣的果子做在你生命的里面，必定能够做出来。这是重点，奴仆是讲这个。后面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这些经文需要好好讲一下。先是感恩，因为我们能够做义的奴仆是上帝的恩典，因为他的恩典使我们在根基上改变。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从前的状态是罪的奴仆的状态，我们活在那个里面，我们心里的恶念完全的辖制住我们， 我们受私欲和骄傲的驱动，没有办法改变，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那这节经文很重要，这节经文说你们现在因为神的恩典有一个大的转变，这个转变的内容是什么呢？一个是从罪的奴仆脱离出来，然后后面的转变，那个翻转很重要，有三个重点。这个三个重点是讲我们成圣的道路。第一个是从心里面顺服，是你肯顺服，是信主以后你才能够有机会顺服，是信主以后你肯顺服的时候，你成为神的跟随者，你就可以不做罪的奴仆，你就努力做义的奴仆，就成为你整个生命的转折点。这是一个。第二样叫做从心里面顺服。从心里面顺服是什么意思？是你真顺服，发自内心，不是随便装的，是你心里的状态。那这种的状态是圣灵之道，是神之道，所以圣灵感动你，圣灵带领你，在你心里面发起那个起点，在你心里面圣灵做工。换句话说，当你愿意做义的奴仆的时候，那个起点不是来自于你自己，是因为圣灵在你心里面启动，他感动你，他发动这件事情，然后你从心里面去顺服他，不是靠自己立志，不是靠自己下决心，是你真的肯顺服，这是重要。因为你是被带领，你是个跟随者，所以是圣灵自己的工作。因为你是跟随者，圣灵带领你，所以每个人圣灵都可以做成这个成圣的功夫。因为你是跟随者，圣灵是按照他的旨意，按照他的力度，按照他的时间带领每一个人。所以有人比较快，成长的比较明显，是被圣灵带领的结果，就没有什么可骄傲的。有的人成长比较慢，也在被圣灵带领的过程里面，你也不需要气馁，因为圣灵有他的时间。无论你成长的慢或者成长的快，是因为圣灵在带领你，就印证你是真正属神的。罗马书八章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带领你，成圣的道路是被带领，成圣的道路上我们是跟随者。问题是你到底有没有从心里面顺服圣灵的带领，这个是重点。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有没有去顺服他？如果有的信徒说我从来没有体会到圣灵对我的感动，那我就对你有点着急了。那你怎么办呢？你要祷告了，你要祷告了，你要祷告圣灵在你心里面带领你，让你感受得到，好叫你能去顺服他。你必须要感受到圣灵在你心里面的带领，否则你怎么跟随呢？你跟随谁呢？因为当你觉知受洗归入到基督名下的时候，圣灵就以你的身体为殿，圣灵住在你身心里面，住在你身体里面，必定会有带领，你自己要去寻求。因为圣灵住在你的里面，所以这件事情必定可以做成。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九节，耶稣说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那个重点是你跟随圣灵的带领，你肯顺服他， 你真的顺服他。我很确定地说，如果你真的是认罪悔改受洗归到基督名下的，圣灵必定会感动你。只不过可能在你信仰的过程的里面，圣灵的感动被你消灭了，圣灵的感动被你忽略了，一定会有的。这是上帝要做的事情。后面很重要的一段话，顺从什么呢？从心里顺从我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不是顺从圣灵吗？是顺从圣灵。从哪里表现出来？极其的重要。不是跟随某个人，不是单单凭自己的感觉，不是跟随某个群体、某个教会、某个权威机构、某个宗派，不是，是所传给你们的，是指保罗所传讲的耶稣基督的真理、福音的真道。圣灵是透过这个方式带领你。真正圣灵的带领，两个方面，一个是在你心里面，在你生命当中对你切实的感动和带领，另外一个，那个内涵是福音的真理。圣灵是透过圣经来带领你。什么叫做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啊？这个词中文翻译的有点绕口。Topos 这个词啊，英文相对比较好像比较清楚一点，它讲到 the standard of teaching 或者 the form of teaching， 是指那一个规划好的、有标准的规划的模式的一个完整的教导，这个叫做道理的模范。我的中文不行，如果我不看原文，我看不懂道理模范是什么。这是道理模范，是指一个完备的福音。那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顺服，是透过这个完备的福音，是圣灵从拣选我们开始，把我们带入那个道理的开端，让我们从属灵的婴孩开始，要认罪，要悔改，耶稣基督的救赎，末日的审判，这些都有，这叫做开端，希伯来书第五章。然后把我们带到更深的地步，第六章开始，你要进入到更完全的地步，你要渐渐长大成人，你要明白生命之道，你要活出神的意义，能够成为神所悦纳的圣徒。在一切的过程都是圣灵带领，是透过整本圣经，透过耶稣的这个真理，是透过福音的真道，逐渐的、不断的、一生的、渐渐的带领你，你才能走到那个地步。这个叫做顺从道理的模范。因为这个缘故，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做义的奴仆是如此做成的，从罪里得了释放是如此得释放的。耶稣基督的宝血释放我们，圣灵用真理、用福音的真道，把我们从罪的奴仆的里面释放出来，让我们做义的奴仆，是这样释放的。如果一个信徒受洗，从来不学习圣经的真理，从来不明白福音的真道，他没有办法做义的奴仆。如果他的脑子里面，他所有的观念仍然还是旧人的，仍然还是世俗的，仍然还是他原来的整个的认识、整个的概念，他仍然活在旧人的里面，仍然是罪的奴仆。那一个改变，福音的真道的改变，非常大的一个改变是什么呢？是 change our mind， 是把我们整个的头脑、把我们的思想改变过来，把原来的世俗的属罪人的那种的想法、那种的价值观、那种的判断，用圣经全部改变过来。你经过这个改变以后，你开始从圣经的角度来思想，从圣经的角度来判断，从圣经的角度去做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才是义的奴仆。否则十八般武艺、孙悟空七十二变，遇到事情兵来将来、水来土淹，你仍然还是旧人。这个义的奴仆是这样实现的，不是趴在地上祷告三天就是义的奴仆，不是， 你必须要有所传的那个道理的规模，整本的圣经，所有的圣经的真理。 Change your mind， 改变你的思维，改变你的想法，改变你的看法。你有这个改变以后，你整个的行动，所有的行为，你才会改变。如果没有这个，很难作为一个信徒想要活出神的意，想要结出成圣的果子，是一件渺茫的事情。如果一个教会不能够正确的、完整的教导圣经，教导福音的真理，无论这个教会搞得多红火，无论里面的人表现得多属灵，我可以很清楚的说，那个灵命一定是在一个非常肤浅的阶段，整个教会可能都是属灵的婴孩。那样的教会，世俗化、假教师非常容易亲进去，很容易就中了撒旦的诡计。做义的奴仆，走成圣的道路，就会成为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impossible mission。 你非得有这个转变，才能够产生义的奴仆，才能够带领人走圣徒的道路。后面，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两个比较，那这个比较的里面呢，前面有半段话呢又是有点绕口，对不起，我的中文可能真的是不太行。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这句话在说什么？如果单单从中文看，对我来说是困难的。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在你们是有限的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面，照着你们能够听的教导你们，告诉你们什么叫做做义的奴仆。那为什么你一定要做义的奴仆？保罗在说这个，然后他有两个比较，一个是从前，一个是现在。从前做罪的奴仆的时候，那这个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在这个当中，我讲的时候你会听到啊。一个是将身体献给，什么叫做将身体献给呢？身体将肢体献给，是指你从头到脚所有的你都要献，这个叫做奴仆。那这个献给是讲到你全然的委身，然后产生那个结果。那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保罗说从前的状态，你是把所有的肢体身体是献给不洁不法的，虽然那个时候你是罪的奴仆，身体是受罪的这样的一个捆绑，但是当你自己去献的时候，你对你的罪有责任，因为你是愿意去做的，你不是去绑架的，是你自己去委身去做的。你去献身官场，献身商场，献身赌博，献身偷盗，献身淫乱，献身说谎，献身欺骗，献身诡诈，所有的这一切是你自己献的。就算世俗的法律都会定你的罪，你是哑口无言，你不能说我是罪的奴仆，我不小心杀了人，不行。所以这次中国那个叫周永康的被判罪以后，他认罪，我不管这个认罪是怎么回事，他认罪，因为他做的，他为他做的负责。那这个状态在比较什么呢？现今你们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义。保罗说在罪的奴仆的状态，你献给罪，你有责任，你是受罪捆绑。现在在义的里面，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你仍然有责任要把自己献上给义做奴仆。再说这个，这是你个人的责任的，上帝完全的恩典，所以我就什么都不管了。如果我没有得救，他不是全能的，我得救他是全能的，那我自己爱干嘛干嘛，没有这样的道理。上帝绝对是全能的，他绝对的全能来救你，但是你自己要把自己献上做奴仆，是讲到你自己对神的委身，全然的委身，你绝对的依靠他，你真正的顺服他，你真心的顺服他，然后产生这个结果，叫做以至于成圣。 有你自己的回应的。将肢体献给义，是指你整个的生命，你全然的一切，你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无论是你的工作、家庭、配偶、孩子、个人的喜好、外面的朋友，你接触的所有的一切，都和你的成圣有关。你在外面做的所有的事情，你里面想的所有的事情，都和你的成圣有关。当你把这一切所有的都献给神做奴仆的时候，献给义做奴仆的时候，你就在走成圣的道路。再说这个，如果有的人说，我愿意在钱财上做义的奴仆，但是肉体上我自己做主，那个不是真正献上自己做奴仆。如果有人说，我在肉体上我愿意做奴仆，在钱财上我自己做主，那个不是做主的奴仆。真正献上做奴仆，圣经说，肢体是指所有的身体的部分，全人的委身在上帝面前，全部献给义，在你的想法，在你的作为，在你处理的每一样关系上面，都按着神的义去做奴仆，顺从他，那个才是献给神做奴仆。有这样，你就必定可以走成圣的道路。生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要记在心上，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叫做全然的委身。在旧约的时候，上帝透过摩西早就讲给所有被拣选的人听，这样的人叫做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全然的委身，你才能够走成圣的道路。后面，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他从一个反面的角度告诉信徒，做罪的奴仆和做义的奴仆不能够共存的。不被约束是指你自由在这个外面， Eleotheos 是指你自由在这个事情的外边，你是例外的，你不受限制，英文翻译成叫 free。 你对于义来说你是 free 的，你是自由的，你不受这个义的影响，不受这个义的管制，你对义来说你是自由的，我爱干嘛干嘛。如果你做罪的奴仆会是这种状态，如果你是这种状态，你仍然是做罪的奴仆，你明白吗？你非得在义的面前服在他的里面。在圣经的里面，在成圣的道路上，从来不接受一边作恶一边撒谎一边淫乱，然后又在一边追求公义、追求圣洁、追求美善，这两样是不可能共存的。要么就是罪的奴仆，要么就是义的奴仆，这两样绝对不可能共存的。在世俗的里面可能可以，你可以将功补过嘛，义教的里面可以一边作恶一边捐钱嘛，前脚进了这个前脚犯罪，这个犯了罪以后到了这个教堂里面忏悔一下，出来以后继续犯罪，这都是义教的，不是真正的信仰。那这样的方向不是真正脱离罪的奴仆，是仍然活在罪中。无论你做了多少，无论你捐了多少钱，无论你忏悔多少次，你仍然是活在罪的里面。如果你做义的奴仆，你必须要和罪决裂，你的心全然的归向神，你的肢体全然的献给神，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本着神的义来做，你是彻底的全然的翻转，这样才是真正义的奴仆，才会走真正成圣的道路。罗马书八章七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 一旦体贴肉体，一旦做罪的奴仆，不会服神的律法，他也没有办法服。你们现今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事的结局就是死。现今看为羞耻，是指信主以后看见羞耻的事情，原来不觉得，原来在骄傲上不觉得是羞耻，反觉得自豪，自私不觉得羞耻，那是天经地义的。贪财不觉得羞耻，心情愉快；放纵肉体不觉得羞耻，那很享受。包二奶也不觉得羞耻，混得好。原来不觉得，但是信主以后，你的良心从被罪蒙蔽的状态，到了被圣灵光照的状态，开始敏感，觉为羞耻。然后你会发现，原来的生命的状态是走向死亡的。如果你信主以后仍然是那样的状态，圣经说你仍然是走向死亡的。罗马书二章第六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加拉太书六章七到八节，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罪的奴仆，义的奴仆，没得选择。你若是要走天国的道路，你若是想结出成圣的果子，你就必须要做义的奴仆，一定要摆脱做罪的奴仆的状态，这两样无法共存。后面，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上面总结现在这个状态，你们既然在罪里面被释放了，摆脱了罪的辖制，你能够做义的奴仆了。往后做了神仆以后，有个翻转，就有成圣的果子。如果你做神的奴仆，你一定会结出成圣的果子来，你的生命一定会在义的里面渐渐地活出来，圣灵一定会在你身上面慢慢把这个果子做出来，那结局就是永生。成圣和称义从来没有分开过，成圣和称义是并行的。那个成圣的果子是你得到永生的印证，成圣的果子是那个结局，指向那个结局是永生的，是你必须要有的。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清楚的两分。在罪里面的结局和在基督里面的结局是形成两个对照，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个对象是对所有的信徒讲的。我再次强调，圣经是写给信徒的，圣经是教导信徒的，不信主的人没有办法听圣经，听不懂也不会接受圣经。圣经是写给信的人。然后他告诉我们两个方向，一个罪的工价乃是死，如果作为信主的人仍然贪爱罪恶，仍然活在罪中，仍然做罪的奴仆，那个结局不是永生，是灭亡。约翰一书三章第七到第八节，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出来，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怎么除灭？是如此的除灭，是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上面除灭魔鬼的作为。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永生的道路只有一条，是神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蒙神的恩典，脱离罪的捆绑，顺从圣灵，做义的奴仆，顺从真理，那个结局是永生，那才是永生之道。成圣不是选修课，是必修。 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的里面他说，你们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所有的圣徒从旧约到新约无一例外都走成圣的道路。以诺与神同行300年，从65岁到365岁，65岁蒙神的拣选，365岁被神接去，走了300年的成圣的路。希伯来书11章第5节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因为他与神同行300年。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众先知、众圣徒都是如此的走成圣的道路，如此的得永生。约翰福音15章第1到2节，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成圣的果子是必须结的，那个是你永生的证据。哥林多前书7章第1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许多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因为有这样的应许，就应当多求神的恩典，就应当多发财，就应当多过放纵的生活，就应当多出名。没有这个应当，后面的应当不是现在世俗在这个世界所宣扬的应当。你应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那这应当怎么实现？罗马书第6章，你要做义的奴仆，从心里面顺服那一个完整的纯净的福音的真理，能够得以成圣。成圣不是一次性的动作，不是受洗一下就能成圣，不是参加一个特会你就能够成圣，不是的。很多人受洗了仍然活在罪的里面，很多人去参加一个特会当时很兴奋感觉很好，回来的时候和原来一样，没区别。成圣是真正不做罪的奴仆，真心的顺服神，做义的奴仆，一生跟随神走这条公义的道路，一生的顺服神跟随他，这个叫做成圣。圣徒的生命状态不是完全的圣洁，没有任何罪的搅扰，没有任何罪性，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人是这样。圣徒的生命状态是持续的顺服神，持续的顺从圣灵，持续的遵行圣灵所开启的福音的真理，与罪征战，不停的得胜，这个是圣徒。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7章说，我所愿意做的我不做，我所不愿意做的反而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靠着基督就能够胜过。哥林多后书第7章第11节，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情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圣徒的生命的标志是对罪的态度，是恨恶罪恶，不断远离罪恶，是真正跟随神，逐渐活出那个公义的生命，越来在神面前越圣洁。这是好消息 good news， bad news， 不好的消息。这个同时圣徒会越来越痛苦，因为他对罪越来越敏感，越来越厌恶罪，越来越痛恨罪，他越来越痛苦， 他不但为自己残余的罪痛苦，也为周围人的罪痛苦，也为整个世界的罪痛苦，就好像耶稣基督为耶路撒冷哀哭。那是圣徒，他带着这样的生命的状态，他就更加的顺从神，更加的遵行神的旨意，更加的一生与主同行，带着天国的盼望，在地上就承认自己是客旅的，是寄居的，他要奔向那更美的家乡，在那里没有罪恶，没有罪的挣扎，没有满眼是罪的痛苦，在那里是永远的安息，那是圣徒的盼望。腓立比书，保罗讲这样一段话，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得来的赏赐。这是圣徒的状态。那怎么样能够更好的真正的达到这种状态呢？下一讲我会讲给大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打开你的话，也因着你在话语当中给我们的方向，给我们的亮光，也因着在你应许当中给我们的天国的盼望，我们在地上是有盼望的人。尽管我们个人仍然活在罪的挣扎的里面，尽管我们仍然活在这个罪恶世界的里面，但是主，你给我们应许，我们在这个世界是得胜的。我们因着你的能力，因着圣灵的带领，因着真理的缘故，在这世界得胜。我们因着你的缘故，我们的生命被你改变，越来越像我们主的样式。我们因着你的能力，因着你给我们天国的盼望，我们在地上成为有盼望的人。谢谢我们的主，求你将这样的盼望放在每个属你的儿女的心中，让他们在地上跟随你，做义的奴仆，走这条成圣的道路。主啊，你的应许，那个天国的应许，必定会实现在每一位在你面前跟随你做义的奴仆，这样在你面前被你喜悦的圣徒的生命的里面。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